我们管理小组讲到安德烈，讲到比萨列，我们今天讲第三种小组叫腓立比。那我们一提到腓立比呢，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不是一个个人。安德烈是一个人，比萨列是一个人，这个是一个教会。那要了解腓立比教会，我们要有一点背景哈。那个背景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吵架以后啊，才有腓立比教会。那这是保罗第二次宣道旅程的地图。他们差派教会是安提阿，他们在安提阿教会待了一段时间。在第一次他们出外旅游布道回来以后呢，那保罗跟巴拿巴说，我们应该过去访问一下我们上一次所建立的那些教会。那巴拿巴呢就说，那么那个马可应该带着走。保罗说不行啊，他半路偷溜，所以这一次不带他去了。所以两个人意见不同啊，所以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呢就走海路往南走到居比路去，保罗呢他就带着希拉，他就往北走，走陆路，走到特比的地方，到那里以后呢到路斯德，在路斯德呢保罗又带了另外一个门徒，就是提摩太，从路斯德开始带领。然后呢他就拜访在这个附近啊，以哥念啊比西底的安提亚这边的教会，就是佛里加跟加拉太地方的教会都拜访完了。然后保罗就想说，那我应该去开设新的教会。那么在佛里加跟加拉太再往这边呢，就是小亚细亚，这个叫亚细亚，还有这个美西亚。所以呢保罗就到亚细亚去，结果圣经说圣灵不许他在那边，我们不知道背景是什么，就是圣灵让他在那边没得传。他就说好，那么我到美西亚。那到美西亚呢好像也没得好做，那往北呢就是恶果啦，就是比推尼。那说好吧，那我就往北去，圣灵又不许。所以呢这边已经传完了，那这边不得传，往北不得传，所以他就往西走到特罗亚。在特罗亚那里，如果你念使徒行传注意的话，那个代名词改变，本来是他们就改成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谁吗？那个路加，他是写使徒行传的作者。所以路加呢是在这里加入这个团队。在有一天晚上呢，保罗做梦，梦到一个穿马其顿衣服的人跟他说过来帮助我们。保罗跟这个团队一起商量，他们就过去了。路加在这里加入这个团队。他们就坐船从特罗亚呢经过萨摩特拉，这是一个海岛，然后到了尼亚波利。上岸以后呢，从尼亚波利往上走，就走到腓立比这个城。那个城是少数在欧洲呢没有大量的犹太人移民的一个城。那个城是罗马的殖民城，就是算是罗马的一部分。那所以呢，犹太人在那边是被歧视，很少的犹太人。所以呢，保罗要传福音呢，找不到会堂，那就只好到河边去哈。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么第一个信主的人是外国人，是女人，是做生意的，她是卖高级布料的一个女人，她的名字是莉迪亚。那个腓立比城外有一条河叫港盖河，在那个港盖河边呢啊，带莉迪亚信主，这是腓立比教会一开始。那她一信主呢，她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保罗的团队到他们家住，就接待保罗。所以腓立比教会一开始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女性是领袖，开始的信主的是女性啊。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就很有爱心，就是很会接待人，这是腓立比教会的特点。好，那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吗？叫《阿拉伯的劳伦斯》。那阿拉伯呢的劳伦斯呢是一个英国人，他去阿拉伯呢带了一些阿拉伯人啊去打仗，那打了很大的胜仗以后呢，那这些人都是沙漠的土著啊，他们叫做贝都因哈，贝都因一生都在沙漠里面啊，很骁勇善战。那打完胜战呢，这个阿拉伯劳伦斯呢就要慰劳他们，犒赏他们，所以就带他们到伦敦去旅游。那到伦敦住最好的旅馆啊，这些沙漠人没有看过旅馆，哇，就很好奇，什么都很好玩。他们最好玩的是什么，知道吗？是浴室里面那个水龙头。哎呀，他们在沙漠要弄水，好不容易弄到水，这个很奇怪，一转就有水， 一转就没有水。哇，他们每一个贝都人都很喜欢那个水龙头。所以当这个旅游结束要回去的时候，那这个劳伦斯发现呢，每一个房间的水龙头都不见了，因为他们都把它拔下来放在他的包包，讲这个带到沙漠去啊，以后要水就拿出来，就转一转就有水了。那这是贝都因人的水龙头。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有爱心，可以彼此相爱。可是如果你把它从水龙头那个水管拔掉，如果跟基督的连接一拔掉以后，你那个基督徒到哪里去都没有用，你转的就是没有水。所以这个叫贝都因的水龙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贝都因的水龙头这样。好，那刚才我讲过腓立比教会，它是保罗从亚洲到欧洲过去的第一个教会。那这是在梦中上帝带领保罗过去，这个团队过去传道。那第一个信主的我们讲过是一个女的，可是第二个信主的呢是一个男的。这个女的呢是在城外的河边，她是做生意的。这个男的是在城内的监狱里面，他是当狱官的，在看监狱的。那这个人信主以后也是接待保罗。这很好玩，不管是女的是男的，腓立比教会的特点就是很有爱心。所以我们在教会要推动小组，我们就用腓立比这个名字，就是说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要学习接待别人。那他们是对传福音是很热心的，根据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从头一天到今天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是保罗少数认为可以当别的教会榜样模范的教会，就是被保罗称赞的教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在患难中受大试炼还是有满足的快乐，自己经济不好可是还很喜欢捐钱帮助别人，这是腓立比教会给大家留下来的一个好的模范。还有他很支持这个宣道的事工，保罗出去传道除了腓立比以外没有别的教会帮助他，腓立比教会至少圣经我们知道的有帮助保罗四次，就是帮助他的这个宣道的工作。可是腓立比教会也有问题啊，因为他们开始不是主要是领袖是姊妹吗？那姊妹意见不同还是会吵架，所以腓立比书就说他们两个即使很好啦，劝他们不要再吵了啦。这个有阿爹寻都基，为什么是女的呢？因为帮助这两个女人，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这是教会早期的领袖是姊妹是女性，那他们有一点意见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腓立比里面特别提到他们两个名字，就是说劝他们要和好不要吵架。所以腓立比也不是完美的教会，他有他们的问题，可是腓立比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保罗为这个教会做一个祷告，今天我特别请师会念那个现代中文修订版，因为他的翻译已经比和合本的翻译呢改善很多，可是今天要解释这三节圣经呢，我势必要再稍微深入分析一下。这是保罗的祷告，我们用现代中文修订版，这是祷告的内容，三节的圣经。那么就是他们的爱心能够增进，这是保罗祷告的内容，就是希望腓立比教会他们的爱心已经很多，也是保罗希望他们更增进，但是呢是跟真知识跟判断力一同增进，根据这个圣经的翻译是这样。那增进的目的是他们能够选择最好，选择最好，所以能够变成纯洁无可指责，然后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结满能力的果子，荣耀归给上帝。大概三节圣经的重点我也用颜色把它标出来。好，那么我就容许我深入一点来分析这三节圣经。今天我们讲的是四经讲到的，这个我们的现代中文修订本的十一章第九节是这样翻译的，你们的爱心不断的跟真知识判断力一起增进。所以这里保罗的祷告是有三个东西要增长，对不对？一个是爱心，一个是真知识，一个是判断力。可是如果你仔细读那个英文译本或是说希腊文译本的话，它是这样讲的，那我再详细看呢就发现不完全一样，不是说不对啦，不过翻起来有一点不一样。它是说 Your love may abound still more and more in real knowledge and all discernment. 这里是用 in, 不是用 with.中文翻起来好像是 with, 你们的爱心要跟知识还有判断力来增长。可是英文是 in, in 就是在那两个里面爱心要增长。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同、哦。所以呢我把它自己试着再翻一次、哦。还有这个它用增长、哦、可是它用的是 abound, 不是 grow。啊、这个 abound 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满出来。不是只有大，是可以满出去，所以有往外面的意思哈。所以我用满意，你们的爱心会在真认识，这里用知识，我改成认识，这个 knowledge 哈，是人跟人之间的 knowledge, 不是我们对一个理论的知识，所以我改成认识。还有这个判断力 discernment, 我把它改成敏辨力哈，越发的满意。保罗祷告的重点是爱心。要满意，这个爱心用的就是 agape, 这个就是上帝的爱，牺牲的爱，像上帝那样的爱心啊。这个 abound 这个字呢，这是 periseuo 呢就是 overflow, 如果它的意思，所以 overflow 增长是对的，可是它不止增长，它还有长到满出去的意思，就是一直满出来的意思。所以我觉得用增进呢，没有办法完全把他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因为这个爱是要分享给别人，所以是要满出去的。所以我就用满意，源源不绝的满意。我觉得满意比增进更容易表达原来的意思。然后这个真知识啊，这个 real knowledge 哈。Discernment 是我改成敏辨力哈，这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al knowledge 其实这是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啦，但在英文或中文就用一个 knowledge 没有办法表达，因为它多了一个前面多了一个 epi 哈，那所以叫 epignosis 是知识，那 epi 就是真的哈，所以真知识我们翻成知识代表你这个人很有学问。可是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在爱里面，你对对方的认识越来越多，这是人跟人的认识，不是一个学问的知识，所以我改成真认识，这是亲密关系下面带来的认识，所以我认为这是主观经历下面对人的认识，不是对事情的了解啊。那 discernment 是敏辨力，这是 aesthesis 啊，这是很敏感，有这个意思，很敏感，能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才对，会抓住恰当的时机做恰当的事情，这个是我，所以我把它称作把这个敏加进去，不是只有判断力，判断力是对的，可是它有很细微的，它会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把敏加进去，敏感辨别的能力。那这样的爱心呢，就像河流一样不断的涌流出来。接下来我们来讲第十节哈，如果保罗为他们祷告是说他们的爱心能够在真知识跟敏辨力当中不断的涌流出来，那么那个敏辨力是什么？那个敏辨力就在第十节就解释了。我们有那个敏辨力呢，我们就会做对的选择，而且是选择什么？选择最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纯洁无可指责。那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可是如果你看英文呢，这个选择它是用 approve, you may approve things that are excellent, 最好这个是对的齁。In order to be sincere and offenseless, hear the day of Christ, 那这个是在基督再来的日子你们会这样子，变成是 in the day of Christ, 可是这个是 hear, 所以代表呢这个纯洁无可指责不是在基督再来的日子这样，是一直是这样，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在这边我觉得这个介系词的翻译还是有一点点出入。那这个 approve, 你说选择是对的，但是它比选择更多，它是经过好好的比较，好好的研究以后下面做的决定，所以应该是查验然后守，就是守住那个，所以我用查守哈，很不好用一个字可以把这个表达，这个 approve 就是经过检验以后才挑选这个最好，不是只有选择而已。我用查手， 这个是至善。然后好 ,sincere, 中文翻成纯洁，可是它的意思是不必掩饰，不必掩饰，是坦然的，是光明正大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觉得啊，用纯洁没有翻得太好齁。这个第二个是无可指责，它是 offenseless, 它的意思是不让别人跌倒。所以这个翻成无可指责，就好像跟纯洁是同一个意思，其实这是两个意思。这个是自己不需要遮盖，这个是对别人不会引起伤害，不会让别人因为你跌倒。所以这个 offenseless, 这个叫不半跌，我把它翻成不半跌。所以我们能够察守至善，所以呢我们可以无掩饰不半跌，一直到基督来的日子。那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至善是经由无掩饰不半跌慢慢的到达的一个状况。好， approve excellent, 这是敏辨力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查验什么是最棒的。好，这个 approve 就是 dokimazo, 这是评估啦，好好的评估齁，审查评价然后做决定。所以我们翻成选择，我觉得只有把结果翻出来，可是那个过程没有翻出来齁。所以我用审查手齁，也许你可以想到更好的管理的方法。那这个 excellent 齁，就是 diafero, 这是最棒的，这是道德经讲的那个，不是道德，大学讲的止于至善，那个就是你要挑的不是好，而是最好，好的当中最好。那这个最好呢，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sincere, 我换成无掩饰，一个是 offensive, 不半点哦。好，这个 sincere 呢是 helicrinus 哦 ，heli 是太阳 ，crinus 是审判，就是用太阳光给他检查，他也没有瑕疵的意思。对，它不是遮起来，这个等一下会解释齁，这是可以经得起太阳光来检验的，没有掩饰的坦诚。那么好，我们要解释这个字 sincere, 原文是拉丁文叫 sine sera, sine 就是没有， sera 是蜡，就是没有蜡，那这是那个瓷器，很好的瓷器，很贵，而且太阳光一照呢，那个有点半透明的。那这个很好的瓷器呢，在烧的时候有时候会 crack, 会有裂一个小缝。那这个瓷器就不好看，因为有一个瑕疵嘛。那卖瓷器的人呢，就要把这个碗丢掉呢，还是要卖啊？可是卖人家一看那里有一条裂痕，就不买了，对不对？啊，他们用什么方法呢？他们就找那个白蜡，知道白蜡吗？用蜡，那把那个裂缝呢，把它补起来。可以修到你看不出来，你怎么看它就是很棒，完美无缺，可是其实那是有裂缝。那么买瓷器的人怎么不被骗呢？他们拿到瓷器呢，就看着太阳，一看太阳呢，那一条裂缝就显出来，因为蜡的那个透光度跟瓷的透光度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碗是看得起人家拿来太阳照，找不到裂缝的，所以你并不是有缺点，然后自己把它遮起来，那当成很好的样子，可是太阳一照呢，就出问题。所以它翻成纯洁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应该翻成无掩饰或是无瑕疵，不需要掩饰自己瑕疵的那样的一个状况，这是 sincere 的意思。这个 offenseless 就是不半跌的，这个叫 apropos, 就是不会让人家因为你就跌一跤这样子齁，不会让别人跌倒。所以这个是对自己来讲是不需要掩饰缺点的，对别人来讲不会让别人因为你就受伤或跌倒的。这两个能够让我们呢一直这样子，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到至善的方向走，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最后这一段比较没有问题了齁，第十一节。如果我们刚才那样做，爱心不断的增长是在真认识跟这个很敏锐的判察力下面来增长的话，这个敏锐的这个审查力呢，会让我们呢在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呢不会掩饰，对别人不会绊倒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会结出很多仁义的果子，然后一直要靠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荣耀上帝。这一句话我就没有什么意见，差不多翻译起来是差不多这样，就是仁义的果子哈，这个其实是义的果子啦。耶稣基督帮我们称义以后呢，我们一直在信靠耶稣基督呢，就会结出果子出来，然后荣耀会归给上帝。这个结果子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在实际生活上应该产生别人可以看见的转化跟影响，这个是果子。我们必须要一直依靠耶稣基督所差的圣灵，才能够结出这些果子。最后的目的是荣耀赞美可以归给上帝。好，那么今天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对我们教会，对我们自己来讲，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功课？那第一个是爱要不断的增长或是满溢。这个爱的对象应该有两个，根据耶稣的说法，第一个就是上帝，第二个就是邻居，就是我们周围的人跟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对人对神都愿意爱心不断的增长。那么这个不断的增长，我觉得有四个面向，就是长阔高深。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说，基督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长应该是指爱的坚韧，阔指爱的宽容，高指爱的期盼，深指爱的尾声。在这四方面我们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满溢出来。这样的满溢的爱是有一个源头的，因为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源源不绝的让这个爱长出来。这个不断满溢的爱，它加上有认识跟敏辨做它的两岸，所以它是满溢却不泛滥。这个爱需要有真认识跟敏辨力来做它的两岸。在爱心里面，我们就会对自己对爱的对象，包括神或是别人呢，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这个爱就有一个引导，对处境也越来越有敏感的辨别能力。对，举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女人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一天晚上，她就拿着最好的香膏来抹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学生在那边嘀嘀咕咕，说那么贵啊，浪费啊，怎么可以给穷人啊？然后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难他，因为他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去世的时候来预备的。那我们就晓得耶稣死的时候，因为时间很急迫，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帮耶稣抹香膏，这个女人先这样做。那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到一个程度，她能够有敏感到知道耶稣就要走了，所以她抓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给耶稣他所需要的一个香膏，抹他的香膏。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敏辨力。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慢慢的就会很敏感的感受到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现在讲这句话对他是有伤害还是有好处。这个敏辨力越来越多，你对他的认识也越来越多，这两个会帮助我们爱呢，在爱的时候不会变成泛滥，不会变成问题，因为有真认识跟敏辨力来做两岸来引导。所以我说这个爱是 overflowing but without flooding， 它是满意可是却不会乱来，不会泛滥，因为有真知识真认识跟敏辨力来引导这个爱的表达。那这个敏辨力呢，是会止于至善，这个敏辨力呢，会让我们呢越来越成全。那这个是大学里面的第一句话，有没有人记得大学是谁写的？大学啊，谁写的？我们的四书里面的第一本书啊，是姓孔的吗？还是是姓曾的了？曾先生知道吗？他老三了，曾生写的了。那他的很短哦，孔子那个《论语》《六六》等一大堆，他短短的。那第一句话很棒，第一句话他是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很好玩的是，这一句话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成全的爱呢，可以对应。我在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现，因为大学之道有两个，一个是对自己来讲是明明德，对别人来讲是亲民，目标是止于至善。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这个爱呢，会让我们越来越完全。你爱别人，你自己得到帮助，因为这个爱会让你成长，知道吗？你的人格会越来越完全，因为在爱别人的情况下，你对自己不会掩饰，对别人不会半点。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下，对自己对别人都会有造就，对自己不会掩饰瑕疵，而可以明明德；对别人呢，不会半点伤害，而可以亲民。其实亲民不是跟他亲近，是让对方也可以越来越新的意思，那个是新民的意思哈，就会每天更新。所以你看看，在爱的功课下面呢，真的是大学之道，应该叫做爱之道了哈。在这样的学习下面呢，对自己因为不掩饰瑕疵，可以让这个美德呢越来越明出来哈。那对别人呢，不会伤害他，不会让人家跌倒，所以让别人也跟着会更新。这样子的话，自己跟别人都会往至善来走。对我们来讲，至善是基督啦，基督是我们至善的目标哈。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至善的目标。最后一节就提到会结果子很多哈。那这个爱，当这个爱经过这两岸的引导，这个爱一直满溢出来，这个辨别力又让你能够不掩饰自己的瑕疵，又不半点别人的时候，就开始在生活上会结出果子出来。这个结果子是需要凭借基督的。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要藏在我里面就可以结果子。所以要一直靠着耶稣基督，记得那个贝都因人的那个水龙头，你拔出来就没有用了，那个水龙头一点用都没有，一定要粘在那个水管，那个水管是耶稣，我们是水龙头，所以别人一打开你就有水，是因为你连在基督上面。这个耶稣说，你要连在我身上，你那个葡萄枝一剪掉根本长不出果子，自己长不出来的，一直要靠着基督才能结出果子。结出果子的结果是荣耀上帝。耶稣说，你们如果多结果子，父就得荣耀。那结什么果子呢？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借把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结两种果子。第一个是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那爱的结果呢，后面还会结很多别的果子出来，不会只有爱哈，会结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且呢，由于这样的结果呢，你对别人呢也会带来影响，会结出福音的果子哈。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这个果子是传福音的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你不参加安德烈小组，你不参加比萨烈小组，你说我参加腓立比小组，腓立比小组重点就是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其实彼此相爱的结果，你自己的人格会被这个爱来转化，周围的人也因为这样受感动，就愿意来跟随耶稣。所以你会结两种果子，圣灵的果子跟福音的果子。等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可以在爱的里面，可以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把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那耶稣说，信我的人，好像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满溢那个爱呢，圣灵把那个爱放在我们里面，就会慢慢的越满出来，但是不会泛滥，不会泛滥，而且会成熟，会帮助别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你跟你的门徒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多么渴望我们和平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爱的学校里面能够一起学习，一起增长，帮助我们的爱心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满溢， 帮助我们在爱的学校里面能够彼此更认识，也能够更有敏察力，让我们能够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让我们能够注意不半叠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手牵手可以往至善来前进，好让我们在生活上结满的果子，荣耀上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回应的诗歌《活水涌流》，我们站起来唱。来，
在我的心中，活水涌流出来。哦，涌流出来，满溢我身。哦，涌流出来，不断地流出去，去释放众人，人心的释放，在我的心中，爱心涌流出来。涌流出来，满溢我心。哦，涌流出来，不断分享出去，去服侍众人，人心的温暖。
我们来试试看好吗？这边先唱哈，这边慢唱。好，你们先开始，来，预备。
在我的心中，在我的心中，活水涌流出来，哦，涌流出来，哦，涌流出来，满溢我身，哦，涌流出来，不断地流出去，去释放众人。人心的释放，在我的心中，涌水涌流出来，哦，涌流出来，满溢我心，哦，涌流出来，不断地向出去。就是众人人心的温暖。
你们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像水在流？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礼物，爱会让我们生活转化，也会影响周围的人。我们但愿我们的信仰能够在爱里面不断的满溢，不断的增长，不断的会对周围来显出神的爱。我们不掩饰自己的瑕疵，我们不半叠周围的人，希望在这样的认识跟敏辨力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成长。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用你对我们的爱来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渴望这样的爱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在我们的人格上面能够起转化的作用，帮助我们这个爱能够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满意，但是不会泛滥。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彼此更认识，让我们更多有敏察力，让我们能够不掩饰自己的瑕疵，也不半叠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止于至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